国古人常讲啊，我们平时这个村子里的老太太也常讲啊，叫胡作非为，老天报应。我们跟别人讲这个话呀，人家说你这是迷信，老天怎么会报应呢？这个老天怎么会报应呢？就是彭医生刚才所讲的，这个老天呢是自然规律，老天就是你的身体。你看你这个内脏里边呢有春夏秋冬，你怎么能说你不是老天呢？你这个身体里怎么能没有自然规律呢？所以说你胡作非为啊，你的身体啊，就是这个身体里边这个自然规律啊，它就会报应你。这个不是迷信啊，是我们不懂啊，我们在那儿毁谤啊古圣先贤的这个教导。第二呢，就是刚才彭医生所讲的这个养生，生不是你的生，不是你的身体和生命，是啊，天地有好生之德的这个生，这个生是生发的意思。什么才能生发呢？慈悲心。所以养生啊，是养心，养你的什么心呢？养你的生发之心，这个心呢，就是慈悲心。那不要养什么呢？消灭什么呢？化解什么呢？消除什么呢？消除你的那个仇恨心。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在这个大学里面啊做汇报，有的同学呢就问过我们这个问题，为什么呀？特别浮躁，学生们也特别浮躁，什么原因呢？我们给出的这个答案呢，是现在每一天你所受到的这个刺激啊太多了，受到了刺激太多，你的欲望就膨胀，欲望膨胀，你不可能啊气定神闲，你必然会浮躁。这个真相啊，就是你每天都在受刺激。下面呢，就是我们这些重要问题啊，要跟各位啊做一个简单的汇报。首先呢，我们请教彭医生啊，现代人每天呢，刚才我们讲处在这种浮躁的状态下，欲望膨胀，尤其是在什么呢？在男女方面，男女关系啊，这个色情泛滥。我作为一个记者，曾经多次啊提过这个问题。现在的人，男女老幼，你每一天有多少次想到过男女和性？那么我们要请教彭医生，一个人天天受到这种刺激，对他的身体啊有什么影响？
好，谢谢陈老师的提问。这个影响非常的大，饮食男女，人之大欲。那么这个大欲呢，自古以来都是需要节制的，就是有节度的，有度的。假如说没有度的话呢，这个大欲就会像洪水猛兽一样，把咱们的身体健康就给损伤。那么经常有这个性欲啊，性欲是什么？用中国古代的词啊，叫做相火妄动，就是指的相就是宰相的相，火就是水火的火。宰相这个火本来是有它的位置的，它不在它的位置上，它妄动，妄动会产生什么效果呢？中医的词叫做五内沸腾，就是把全身的这个气血鼓张起来，把这个身体的阴精啊就得耗散，所导致的结果呢就是肾阴不足，精华丧失这种表现。那么对应到现在科学呢，就是让我们的内分泌啊，还有整个内脏的器官啊，处于一种非常不和谐非常兴奋的这种状态，把身体的很多能量给消耗掉，那么这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这在古代医家的医案，以及我临床中遇到的医案，还有很多明老中医的医案里边都有记载。现在有很多人，特别是很多年轻人，一天到晚没精打采，颓废。为什么？把这个 精力啊，全都用在不正当的邪思邪见上去了，把身体的这些能量全都给消耗掉。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不用在正途，你用在邪途上，正途就没有了。所以说把这个精华就得丧失，导致的一系列的，因为心一旦那个不正了之后，就会导致行为言语不正。那么行为呢，我在那个青岛第二届的这个论坛里面，我跟大家讲，像现在的青少年看黄色网站手淫，就会把这个身体的精华过早的消耗掉，导致早衰。那么过量的这个房事呢，就会导致糖尿病、中风等等一系列的病。女士呢，就会导致子宫肌瘤啊，像这个宫颈糜烂、子宫癌啊，像这一类的妇科疾病就特别多，而且也很难治。这实际上都是我们的邪思邪念导致的邪的行为导致的最终结局。这种病非常麻烦。这一次大会呢，在每个人都发了，就是临走的时候都会发这个上一次讲课，我讲课的光盘。这光盘里边我讲的非常详细，还望各位老师多多的指教，谢谢大家。
第二个问题，现在人呢，倒退几十年，我们可以想象，中国人从来没有听说过情人这个概念。我们后来看译制片才知道，哦，有个情人。现在我们做社会调查，很多年轻人、中学生、大学生，一个人有四五个情人，这是正常的。做老板的，现在有钱的人，这种价值观完全被西化了。我们过去中国人没有过这个概念，但是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人全部是这种西方概念、西方价值观，情人很多，这很正常，没有，哎，你这是不正常的。下面的问题是什么呢？中国古人在中医里边是怎么告诉给我们这个规律？就是男女的行为，它有没有一个节度？我们请教彭医生。
好，好，谢谢。在中国古代的经典里面有两个告诫啊，第一个呢就是男女关系不能混乱，不能混乱。特别对女性来讲，男女关系一旦混乱，对他们的损伤是非常大的。古人用一句话叫做三精成一毒，专伤不解女，就是翻译成现在话讲，就是三精啊，就是三个男人的精液啊。也就是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女士她有很多性伴侣啊，这样的状态就会导致这个身体就会那个她自己的身体就会产生一种毒素，这种毒素呢就会导致一种疾病，古代叫做产回头，现在叫做宫颈癌。我在青岛讲的非常详细，因为今天时间有限不展开讲了。所以说男女关系是第一个是不能乱，第二个呢就是正常的夫妻生活也不能过度。在孙思邈的千金方里边，他有这样一个要求啊，他说年三十者八日一泄，年四十者十六日一泄，年五十者三十日一泄，也就是说一个月一次，年六十以上者最好呢就是闭经，不要再有房事了。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人体是处于这个晚年啊，就是身体衰退的这个时期，精华已经不足了，那个时候不能再外泄这个精华。为什么不能外泄精华？我刚才讲过，这个肾气就是能量的总储备，也就是这个防御军的这个总给养。假如说经常外泄，经常外泄的话，人就会得各种各样的疾病，包括免疫力低下，各种各样的内科杂病啊，还有很多绝症都是由此来的。那么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这个尺度。谢谢大家。
现在呢社会上很多人还有一种啊被污染的价值观，这也不是我们老祖宗教给的，也是西方价值观，认为什么呢？一定啊要有男子汉的作风。很多人呢他都会去炫耀，私下炫耀有很多的情人， 啊，他的身体啊非常的好。那么也有的人讲呢，说我呀有这个阳痿的疾病，一定要吃这个壮阳药，喝壮阳酒。现在这种广告也特别的多，这个在中医看起来，这种广告是不是不道德的？另外，一个人呢，经常的来炫耀啊，说身体啊如何如何的好啊，而且他认为呢，能够减轻啊自己的压力，这个在中医里面是怎么看的？啊，我们请教彭医生。
好，谢谢，谢谢陈老师。这个，古人是这么看的，就是中医的核心理念就是随顺这个大自然，随顺这个自然状态。人在阳痿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实际上是人体进行了一次自我保护。就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身体提醒你，我现在的精华已经不多了，请您呢，不要再滥用了。它是这个意思。那么很多人就误以为这个身体不好就吃这个壮阳药，结果造成什么呢？造成银行的透支，银行一透支就会导致疾病。糖尿，我在那个上次青岛讲课里边，我有一个案例，一个糖尿病患者阳痿，他又吃壮阳药，到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截肢。在那里边，我会那里边的分享里面，我跟大家讲的非常详细。那么今天就不展开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体它都有一个自我保护能力。比如说我们进入冷空气的这个环境里边，汗毛孔自动会收缩。假如说有一种药啊，说让你吃了这种药之后，进入冷空气的环境当中，汗毛孔不收缩了，反而扩张，你觉得这正常吗？肯定是不正常的。这是第一个回答哈。第二个呢，就是很多人觉得这个通过房事来缓解压力，甚至很多教科书上也这样写，特别是青少年的这个健康教育读本里边也这么写，这个写法是非常值得商榷的。为什么这样讲呢？第一个，伤精啊，为什么他说缓解压力？因为人那时候的五内俱焚，他想通过一种方式来发泄。那么通过男人是通过这个手淫把这个精液射出去，女人也是一样的，男子女人都一样，都有这个男女大欲啊，也是通过手淫，到最后把这个身体的精华变现为这个变成什么呢？就变成这个液体呢，都得流出来。这样子的话，这个精华就丧失，精华丧失之后，人们的第一的表现就是大脑有空虚的感觉，大脑一下就空了，那种兴奋性没有了，甚至还有一点点那个后悔和那个颓废的这种状态。那么前面是这个特别兴奋，然后特别的烦躁，后面是空虚，那么很多人就认为这好像是压力减轻了，殊不知这是能量丧失的一种表现。人体的能量一丧失之后，所有的这个那个行动力就下降，身体就会不好，经常丧失能量，身体就没有阳气了，没有阳气这个病就会来。好，我的回答完毕，谢谢大家。
现在社会上的人们有一个特点叫资情纵欲，还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说法呢，认为男子他的这个精液啊是垃圾，要经常呢把它排送出去，而且呢能够就像刚才所问的那个问题减轻压力。西方科学家呢也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认识和分析精液的构成，发现里边就是蛋白质，可能也就是和一个鸡蛋呢所含量啊差不多。那么我们现在请教中医，鸡蛋为什么不能生出孩子来，而精液可以？
好，好，这个问题非常提得非常好。好，谢谢大家。有一些书上它是这样写的，就是精液无非就是一些蛋白质、核糖、核酸、碳水化合物和一些水构成。所以说，女子也是一样啊，就是流出来的液体也都是这些差不多这些物质。所以说 手淫啊，还有房事啊，所造成的这个精华的丧失啊，对身体没有任何损伤，通过喝牛奶啊，吃鸡蛋就能补充回来。这种说法非常有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忽视了两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知道人体啊，这个生命啊，是物质、能量和信息。刚才他只分析了物质，能量和信息没有分析。男女这个房事之后，精子和卵子结合可以构成一个新的生命，可以长成一个完备的人，这里面有丰富的这个信息，非常大量的信息和非常浓缩的这个能量在身体，就在这个那个房事这个男女射出来精里面，这里面包含的信息和能量非常足，并不简单的就是那些物质。所以说呢，我经常给大家举一个比方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一次性饭盒，把它打碎之后啊，你分析它的这个化学成分，你会发现这个一次性饭盒的化学成分跟一张光盘打碎之后的化学成分是一样的。你能说一个一次性饭盒的价值跟一张光盘的价值等同吗？肯定不能。男人女人所这些那个消耗的这些精啊就相当于这张光盘，打碎之后它的那些物质就相当于那一次性饭盒的物质。你能说这两个能画等号吗？显然不能的。所以说牛奶和鸡蛋制造不出生命来，这是很显然的这个道理。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啊，就是有一些教材可能需要进一步商榷哈，这个说法进一步商榷。第二个呢，就是纵欲给这个人所带来的这些疾病，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疾病，从上到下全身一共有20多种疾病，在我的这个就是这个文章里边都写得很清楚哈。其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的这个精啊，实际上就是髓，就是精和髓，古人经常说精髓嘛，精跟髓是合在一起的。我们都知道，我再重复一下，加深一下，就是这个骨髓里边，就是我们这骨髓管，老百姓讲的骨髓管，大家都吃过，假如说以前吃过那个排骨的话哈，就是猪的那个鸡骨里边那个骨髓，那里面装的全都是精华，这些精华物质用西医学的眼光看来，这不都是些神经吗？是吧？中枢神经，中枢神经用什么样的东西来滋养呢？是脑脊液，也就是这个润滑油。假如说经常射精的话，男女都一样，这个精华丧失特别多的话，这个油就少了。现在西方研究认为，男人的精液的成分跟脑脊液的成分是一致的呀，这是很明显的特点。人的这个精华一丧失多了之后，脑力首先下降，第二个是脸色开始下降，变得像老人一样，所以说迅速的衰老。所以我有一个案例，就是一个19岁的少年，他从11岁开始手淫，一直到19岁，结果他就像一个颓废的小老头一样。为什么？精华完全丧失，到最后成一废人，整天在家里也不工作，也不上学，也不上班，这全是能量丧失的表现。我们看这个动物界，昆虫交配一次就死亡，为什么？因为把这个能量给丧失吧，昆虫啊。那个在动物界里边，这个狗啊，警犬，我以前认识一个朋友，这个狗房事过，就是交配过警犬，交配过一次之后嗅觉降低一半，交配过三次之后直接淘汰，根本没法再破案了，这都是能量丧失的表现嘛，是不是？在人类当中，凡是性禁忌特别严格的民族，智商都高，全世界智商最高的是德系犹太人，德系犹太人有非常严格的男女的性禁忌，西方叫处女情节，非常严，他们的平均智商是120以上。全世界第二的民族就是我们中国人，因为祖先对我们的教导叫做万恶淫为首，所以说自古以来的这个教诲啊，这个跟我们讲，孔老夫子讲，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这都是古圣先贤传下来的，我们华人在这方面 以前也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华人的智商在全世界排名第二。这是我们老祖先的智慧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福报啊。那么再看科学家，美国的那个 NASA 这个组织，美国航空航天局，要求所有的科学家都有的性生活都要严谨，不能经常的这个泄精。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智商和创造力与这个精华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呢，这个一旦丧失了之后，不仅仅是智商下降，而且各种各样的病都会出来。我在上次演讲里边，有中风的，有截肢的，有脱发的，有骨折的，是吧？有那个子宫肌瘤的，还有糖尿病的那些病案，这都是在我临床当中的血淋淋的教训，在古代医家里边的医案里边都记载了非常多，甚至有的人还丧命。所以说啊，我就不提是哪个什么，就是壮阳药啊，它卖到中国大陆来，卖到中国大陆来，你知道这个壮阳药一年啊猝死率多高吗？132例啊，一年死132的人，都是心脏病突发，在这个服了壮阳药行房的时候，这些怎么就不讲呢？就光看这些西方的这些价值观和色情文化对我们这个中华民族的毒害。现在我们打开电脑，国内的知名的门户网站，点三次就可以看到这些暧昧的色情信息，是吧？这对于我们青少年这一代毒害都是非常重的。所以呢，在这里呢，也因为在座有很多家长啊，一定要关注，管好自己的孩子，不要让他们受到这个黄毒的这个污染。谢谢大家。
在古圣先贤的教导当中呢，有一个词叫脑海倒灌，就是刚才彭医生所提出来的，脑脊液就是我们的后脑海的大脑里边的脑脊液，它会倒流到脊椎骨里去。脊椎骨为什么会空了呢？就是因为它全部的在男女行房的时候，无论男子女人，全部都分泌出去，排泄出去了。那么也就是说，每次行房的时候，男女的时候，它所分泌的是你的脑脊液。所以现在很多人，刚才我们听到报告，这两天有愿意去歌厅的，愿意找情人的，哎，你见到一个美女出现，你下次就要记得，这是吸脑髓的人来了。纵欲，现在的社会价值观告诉我们，一定要疯狂的消费，刺激你的欲望，一定要花钱。但是这些事情，刚才彭医生所讲的这些事情，男女色情的泛滥，对我们中华民族，对我们后代子孙，对我们每一个家庭的伤害，现在我们听不到，无论是在电视还是报纸还是杂志上，我们都听不到，没有人教给我们，我们完全处在一种糊涂的状态。那么下面的问题呢，就是纵欲到底能给人们带来哪些疾病。上次在青岛，有的人真的是听到之后啊，非常的害怕，能够截肢。那么现在我们请彭医生来回答。
好，谢谢陈老师的提问。这个问题啊，要是往细里讲啊，讲一天都讲不完，因为我光写这个文章，因为我发现这个问题很严重，我写了将近4万字的文章，从头到脚一共是20多处都有损伤。从上面的头发开始算，容易脱发，然后眼睛啊，因为肾水不足，视力就下降，然后耳鸣，再往下，因为今天时间有限，我就不一一讲了。在这里啊，还要纠正大家一个观念，就是很多人认为我这个性欲很旺盛，是不是代表身体很好呢？不是，恰恰相反。为什么呢？因为一盏油灯在快要熄灭的时候，它那个火都是非常旺的。谢谢大家。就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古代的医案里边有介绍，我亲身也遇到过一个，我的同学 纨绔子弟非常好色纵欲，换女朋友，他自己经常自诩自己是这个身体好，这个性欲旺盛。我当时对他的劝谏他听不进去，一年之后出现了四种情况。第一个，头发全部脱落。第二个，一年当中骨折了四次。为什么？精髓不足了，肾气衰了，骨就脆嘛，骨折就脆，就容易疏松，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肾病。肾病是什么？就是我们都知道袁世凯是怎么死的，是尿毒症啊。袁世凯一共娶了十房姨太太，天天纵欲无度，50多岁尿毒症死亡。我这个同学当时才30岁，跟我同龄嘛，才30岁，结果就是肾病的这个早期。最后一个就是事业一败涂地，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精力处理各种这样的事情了，精华全部抽干，成了一个废人。这种废人啊，实际上在我们的另外一个亚洲的另外一个国家也非常多。这个国家从30-40年代开始引入西方的这个性解放和色情的这种文化进入之后，这国家就出现一种现象，叫做都市淫者，也叫做宅男。就是说这国家的青少年整天待在家里，什么事都不干，也不工作，也不工作，也不学习，也不人际交往，什么都不干，啃老族，天天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让他们恢复工作很难，为什么呢？就是色情文化把这个人啊，青少年的这个精华给丧失之后的第二代第三代的这些遗留问题就全部出现了。这种现象在我们国家的大城市和东南沿海已经开始有了，这不是心理问题，这实际上是道德问题，这实际上就是行为的问题。我在临床中也治好过好几例伤精的这些青少年，实际上都是以前也看过很多这个心理医生没有效果的。所以说啊，这个通过这个修行德行啊，就把这个身体给调整好了。所以说德为医之本，德呢也是这个养生的本。我们知道养生的最高境界，《黄帝内经》叫做恬淡虚无，真气从之，静身内守，病安从来。假想一个人天天的心中充满着怨恨恼怒烦，就是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的话，他怎么会恬淡虚无呢？是吧？身体也不会好，病，各种病就来了。所以说养生啊，不仅仅说你在那儿打坐练练功啊，什么吃点什么好吃的呀，然后那个整天吃那些保健品啊，我告诉大家这都是非常次要的。我们反观社会就有一个现象，为什么那些捡破烂的天天就吃那些垃圾，那些别人吃剩下的东西，人家也不得肠胃病，为什么就你喝口凉水都肚子疼呢？为什么那些那个傻子整天待在冬天睡在雪地里边，周围雪都化了，人家都不感冒，怎么你穿着那么多整天还坐在汽车里边，还特别容易感冒发烧，经常去医院打吊瓶呢？为什么？说白了实际上就是心态，心态好了之后，德行足了，这个心态才能好，这是个前提啊。就是这个仁义礼智信是心态好的前提，心态好身体才能好，是它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好，谢谢大家。
最后一个问题，已经纵欲的青少年还有已经伤肾的中年人该怎么恢复？
好，谢谢。这个话题也是大家可能有在座有一些有一些老师啊，或者长辈啊，或者是一些患者朋友，他们比较关心的，也是对于下一代的关心。实际上很简单，第一个呢就是饮食。饮食吃补肾的食品。什么是补肾的呢？像黑芝麻啊、核桃仁啊、松子啊，这些坚果啊都是补肾气的，这是饮食里面的注意事项，五谷杂粮为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运动。运动呢就是要有一个运动啊，就是昨天李总啊也给我们演示过，叫做五体投地功。五体投地功 通过这个动作呢，可以把这个身体给调整好。下面我能给大家演示一下。先是这个双手合十，然后这个颈，从颈椎啊，再到胸椎，再到腰椎，这些脊柱啊，一节一节往下弯。为什么要弯脊柱呢？脊柱啊，实际上就是督脉。我们补肾气，补的就是这个脊柱里边的这个精华嘛。所以经常运动，气血就足，是这样。等弯到不能再弯的时候呢，就是双手开始着地，然后跪下来，然后再起来。起来的时候呢，就是先把腰直起来，然后再把胸椎直起来，再把这个颈椎直起来，再把头抬起来。就是直腰的时候呢，是从底下往上一节一节的直起来；拜的时候呢，就是往下五体投地的时候呢，是从上面一节一节的弯下去。这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这就是从上到下运动这个脊柱，这就是进行了自我的整体运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人啊，一天到晚这个脏腑啊都运动不了，我们只能运动这个肌肉，脏腑很难运动。为什么呢？因为脏腑一直就待在这个腹腔，它是处于一种那个稳定状态的，它轻易活动不了。那么我们通过这个运动呢，因为脏腑跟这个脊柱它都是相连的嘛，通过这个运动的话，这个脏腑啊就进行就是非常缓和的这个挤压和按摩，使脏腑的气血得到一个很好的这个运行。我们都知道五脏之所以有病，就是因为气血不通，经常这样运动就把这个气血就打通了。另外一个呢，做五体投地功的时候还有一个心态，就是恭敬和谦虚。恭敬和谦虚呢，实际上就是补肾最好的心态。因为我刚才讲了仁义礼智信，这个智啊对应的是水，对应的是肾，那么智慧来自于谦虚啊。所以说我们经常保持这种恭敬心的时候，在做这个运动的时候产生一种恭敬心，最好对着父母这个练这套功法，那么这个心态啊就恭敬起来了，身体啊恢复的就快。这是第二个方面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从心态上来调整。怎么从心态调整呢？就是古人实际上也都给我们有了很好的提示，它叫做万恶淫为首。剩下的那句话呢，底下那句话呢，就是百善孝为先。什么意思呢？治疗这个淫啊，这个邪淫所带来的这个疾病，最好的方法就是孝道。我有一个师兄，他当年也是邪淫，把这个身体损伤的很厉害。结果他当时一天啊，就是擤鼻涕的这个卫生纸得用一卷，这个肺寒到极处了。因为阳气不足，大家都知道金水相生啊，学过中医都知道，金啊就是指肺，水就是指的肾啊，金水是相生的，肾的阳气一不足，肺阳就不足，肺阳不足他就特别容易擤鼻涕啊，全是青的，天天一冬天盖三的被子都暖和不过来。就这么一个人，他结果他发心改过迁善之后啊，他说我不吃一粒药，看能不能治好。他就是天天的给他父母练我刚才讲的这个功法啊，这是第一个表现。第二个表现呢，就是非常善待他的父母，以至于把这个心量扩大，对这个敬老院的这些爷爷奶奶也是非常的恭敬孝顺他们。而且呢，他本身也是学医的嘛，就经常的去义诊给他们按摩啊、针灸啊。结果一年之后，他没有吃一粒药，肾气完全恢复。好到什么程度呢？在冬天啊，我们都知道北京的冬天很冷啊，结果他穿一条秋裤一条单裤就可以过冬，穿一双皮鞋不用穿袜子，整个这个阳气完全充足。我们都知道小孩子阳气最充足，为什么？什么标志啊？小孩子的脚心是红的，代表他这个阳气非常充足。而且小孩我们看到在躺在床上，他一蹬一蹬总是那个脚在蹬，为什么？阳气足的表现。人只要是阳气足了，他那个脚就温暖，人只要是阳气虚了，脚就凉了。所以说人老腿先老，我这个师兄他用了一年的时间， 他就把这个肾气恢复，以至于两条腿的阳气完全充足，比一般人还强。这是什么力量？实际上就是百善孝为先的力量，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德行的力量。在这里呢，我跟大家分享就到这里。
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已经有三位了，都是提给彭新医生，就是癌症啊，现在西方的科学家还得不出来答案。那么在中医有没有一个答案？我们知道，在我们现场来出席我们论坛的领导当中啊，就有得癌症的。癌症呢，包括我们做子女的都不希望父母啊得这种绝症。那么问问中医有没有化解的方法？另外它是怎么来的？这是请教这个彭医生的。
好，谢谢这位这几位老师的提问。这癌症啊，在古代来讲，有这么几种称呼啊。一种叫做真假积聚，真假积聚就是说这个身体的经络不通，气血瘀阻所导致的这些，古人就是用很简单的语言，真假就是疙瘩的意思，积聚呢就是堆积和聚在一起的意思。这是第一个称谓。那么肿瘤再往下发展是癌症，癌症的一个典型的特点是摸上去很硬。那么古代呢，把这种摸上去很硬的这种疾病呢叫做炎，就是岩石的炎啊，叫做炎。这里面有一个程度上的差别哈。这个真假积聚呢，就是在肿瘤的初期啊，它还没有真正成型的时候，是可以通过药物把它给疏导开的，用活血化瘀啊，或者是用行气活血的这些药把这个经络打通，或者用针灸的方法，用砭石推拿按摩的方法给它打通。那么再往下发展，如果是发展到炎这个层次，就是发展到这个癌症这个层次的话，古代那个治愈的案例也不是非常多。就是话说回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一个问题没有发展到严重之前呢，中医它是有比较好的办法的。当这个癌症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已经怎么讲呢，就像一个事态发展的非常快要成熟的时候，你给它阻止的时候是很难的。所以说癌症啊，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都非常难治。这个原因是什么呢？现在西方就是医学啊研究认为，癌症是因为那个基因的这个突变导致的。那么后来再往下深入研究，分子生物学进一步研究发现呢，这个癌基因啊每个人身体里面都有。而且更令人诧异的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在死亡之后啊，做这个身体的解剖的时候，发现很多人身体里面都有种癌细胞，就是都有这个已经癌变了的细胞。但是呢，很多人并没有死于癌症。也就是说这些细胞跟我们身体它处于一种比较和谐的稳定的状态，它没有那个再往前发展。这是什么？这个现代医学的研究是这样的。中医学对这方面的研究呢，大部分的医学认为就是气滞血瘀和痰凝，就这两个原因。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这个癌症有这么几个诱发因素。一个是这个心态，就是我今天上午讲的这个，实际上你心里有了疙瘩哈，这个气就特别容易聚集，气一聚集的话，这个物质就发生变化，这个细胞啊组织啊就发生变化，最终产生这种那个恶性的变化。那么用中医的角度来怎么来治疗这个癌症呢？我刚才讲了，首先就是通过中药的方法，另外一个呢是通过调整饮食的方法。这一点呢中西医已经取得一致了。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啊，凡是有疏通能力的这个食物啊，一般意义上，我不是说所有的那个癌症哈，只要有疏通能力的这个食物，大部分都有疏通气血的作用，那么也就是能把这个经络给打通。什么东西有这个能力呢？就是蔬菜。因为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取类比象的那个方法论，就是天地自然的这个物质， 它有什么性，它有什么那个气味性，在我们身体上它就有什么样的对应关系。比如说天地自然的这些根茎花叶这些东西，特别是茎，根茎叶那个茎啊，这个东西是一种疏通的作用，那么在我们身体上它就起到一种疏通的作用。那么所以我以前跟很多那个癌症患者讲，我说要那个多吃蔬菜，这是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呢，避免吃这个动物性食品，避免吃动物性食品。为什么呢？还是刚才我讲那个话，就是动物性食品，现在很多的所谓动物性食品就是肉类啊、鱼类啊，这些现在很多的这些鸡鸭鱼肉，实际上它们的生长方式都是用肿瘤的方式来生长的。我们知道以前养一只鸡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把它从一个那个小鸡，然后把它抚养大哈。现在不是了，现在有了激素，有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添加剂之后，这个鸡啊，还有这个猪啊，还有这个其他的鱼啊、肉类啊，这些它们生长速度非常快，它们的生长速度就特别像肿瘤的生长速度那种发展方式，而且都是低幼的这种发展方式。那么吃这种食品肯定容易导致这个肿瘤嘛。所以在我们那个研究所啊，曾经就有一个老师讲过，他说现在的肉类啊，现在的这些那个鸡鸭鱼肉啊，他们的这个成长方式都是用肿瘤的成长方式，癌症的那种裂变速度来成长起来的。吃这些东西，用中医的趋利避相的这个核心方法论这样来看的话，它对这个肿瘤它就有一种扩张的作用，这是第一的。所以不能吃肉。那么从西医的角度来看呢，就是这个肉类啊，都大多数都是酸性食品。酸性食品呢，癌细胞最喜欢待的环境就是酸性环境，所以说吃了这个肉类啊，对这癌细胞的滋养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它会这个癌细胞裂变速度会很快，它的营养很丰富。所以在这一点上，西医也强调不要吃肉，也不要吃这种高蛋白的这种那个动物性食品。那么这是从那个饮食上来调整。第三个呢，就是运动。运动我刚才讲了，就是用那个舒展经络的方式，把这个相应的一些脏腑的这个肿瘤啊，从这个脏腑移到经络，最终把它排出来。这是中医的三种治疗方式。好，谢谢大家。